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渐渐逼近，
当恐惧、悲伤、不甘、绝望一一出现，
让我们关怀面对死亡的人，
与他们同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临终关怀。
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主内同工平安，我是梁晓老师。承接着上一集的课程，我们谈到了在帮助关怀老病人群的一个辅导的工具，这个辅导工具叫做生命回顾的辅导工具。那生命回顾它也是美国一位老人学的医师所提出来的治疗法。那这个治疗学派是具有结构性和目标导向的治疗法，它的理论假设是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生命故事，在与老人或病人的工作之中，着力于对其过往的回忆和生命的回想，包括对当事人深入和完全的自传性的描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命回顾它是比较着重于透过帮助这个病人去回顾他的人生，来找到目前他要面对疾病或面对死亡的力量的。生命回顾的治疗法成效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一些研究验证，如今已经广泛的应用在长者以及病人的干预介入里。它在临终关怀的实务功能和效果非常显著。生命回顾能够帮助当事人重整心灵的秩序，发现或重新诠释生命的意义，也有助于释放关系上的冲突或不满，促成放下。接受生命回顾的老病人群在我们的追踪报告里面也会发现说，他们的孤单抑郁感会下降，自尊感意义感会被提升，而且有助于达成他们的灵性需要。在过去梁晓的课程里面有提到说，临终关怀很重视病人的灵性需要，所以当我们使用生命回顾工具去辅导病人的时候，是可以催化灵性需要的达成的。生命回顾对生命的看法认为，每一个病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的生命都是值得被整理的，我们会在此中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宝贵与美丽。每一个个体正正是透过自身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来对彼此进行区分，所以当我们能够说出自己的故事时，是实现我们心中永恒的需要。生命回顾就像是一个寻宝之旅，让当事人带领我们走进他的生命历程，然后一起去回忆故事，探索故事底下的宝藏。当一个人意识到他在过往岁月中是无可取代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自己身处于此所背负的责任。对于临终病人来说，经由生命回顾帮助他认识生命美好与生命独特之处时，便能够改变他面向生命终结的心境。生命回顾的实务应用可以以个体的方式一对一的去进行，也可以以一对多的团体的形式，将类似背景的当事人组成生命回顾小组，设置主题、次数、团体规则等等的方式去进行。生命回顾的大致操作就是引导当事人有系统的述说及回顾生命中的故事，例如一些关于成功、失败、美好、遗憾的重要事件，还有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一些重要抉择和人生当中的低谷、高峰等等。那在做生命回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以下一些的问题，比方说我会问，在你一生中曾面对最艰难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呢？在你一生中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你人生之中最开心的时刻呢？你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在你过往人生中是如何克服困难的？你认为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等等等等。你没有发现这些问题都是在帮助当事人去追溯他的过往一些重要关键点，或者是影响的人事。助人者要引导对方从生命中记忆深刻的最初事件开始，当事人是如何度过的，在当中的感受和体会是什么，要帮助他们去说出来。那在聆听当事人分享故事的历程里，我们要留意不仅仅是听他叙说的事件和内容，而是在他生命的脚本之下去看到这个人是如何生存的，去看他在生存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出自他内在的资源而促成故事中美好的剧情，去看看这个当事人曾为自己生命的奋斗过程里内在存在多少的智慧、能力与资源的。那我们可以这样的去发问，比方我们可以问他，回顾您重要的人生经验，可以告诉我当你说到你这些成功的经验，你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当你分享到你这个挫折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例句二，生命中的哪一个阶段令你印象深刻呢？例句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感到害怕、痛苦或愤怒的呢？在这里，梁晓要再次强调，尤其要记得听当事人的回答时，是将焦点从事件到反应，透过问他现在回顾这些事，你的感受如何，是否有不同这类的问题。我再说一次重点，其实要透过故事、透过内容、透过所发生的剧情去深挖出这其中的意义，也就是我们要引导当事人从单薄的故事中去看到厚重的意义。助人者的角色更多是帮助对方自我发现，以生命进入生命，真实谦卑的进行对话。真实谦卑的对话，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相反我觉得是每一个助人者最大的挑战。在梁晓我平日的服侍里，也需要关怀、陪伴甚至辅导一些的重症病患，例如各类的肿瘤病人、他们的家人，甚至临终病患、丧亲家属。我时常会用罗马书的这段经文去鼓励和兼顾那些在疾病困苦中的人。这句经文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在我的经验里，这一句经文真的是最能够带给病人安慰和力量的话语之一。每当我关心的病人聆听我读出，或者是邀请他们自己念读经文的时候，他们或是在煎熬中流下眼泪，或是告诉我他们的信心再一次被真理坚固了。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中的罗马书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细细品读而且深入了解的经卷，因为罗马书中谈及了许多真理的立场和重要的神学议题，所要带出的是基督信仰当中最基要的部分。阅读罗马书就犹如阅读一篇富有哲理和逻辑的议论文，使徒保罗会严肃地带领你去游历信仰，应关涉到我们最基础的信仰议题。作者保罗在处理过程中是义正言辞，但同样也带有他的温柔的。这个温柔是什么呢？就好像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九节，在我心目中整一个罗马书里面文学性最强的段落。无论任何的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细细咀嚼，就犹如一篇温婉深情但又铿锵有力的诗歌。这句话是保罗他本人生命的反照，在他的生命中是实实在在经历神的这句话语，以此深深相信并连于基督的信实和慈爱里，是在他话语的保障里面所发出的肺腑之言。保罗曾因基督信仰的缘故经历贫困，经历痛苦匮乏，信仰上曾经遭大逼迫大迫害，在肉体和精神上更遭受危险和折磨。然而他仍深深地相信，人落入心灵的困顿，感到无助绝望时，神仍然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与我们一起。于是他向所有人发出他内心的坚信，那就是没有任何势力和遭遇患难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八章三十一至三十四节，保罗三次用了为我们的这一个表达，为我们的表达。首先三十一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个帮助我们原文直译就是为我们的意思。第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里也有为我们。为我们是指神赐下的一份何等伟大的救赎恩典。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行动是为了全人类的好处。神为我们把自己的独生爱子交出来了，也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了。那么耶稣如此被天父交付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我们的过犯。我们一起来翻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一起去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经文让我们看到，为我们众人舍了生命的耶稣，被天父上帝交出去的耶稣，为的尽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不再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最后我们看上帝是如何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保罗在八章三十四节说，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此节的定罪和上一节的称义是对比，有没有看到定罪和称义是有一个对比的关系的？我们不被定罪却被称义。保罗继续的论证，之所以没有人能够成功定我们的罪，是因为基督已为我们死且复活了，如今在父右边为我们祈求，又是为我们。我们纵观这些的经文，保罗的写作真的颇有旧约的味道。以赛亚书有多处类似表达的记载，比如说以赛亚书五十章八到九节，大家可以自己翻一翻经文，在神的右边这样的措辞是完全引自旧约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这其中就隐喻了耶稣已经被高升，在神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什么是恩典，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复合，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赞美你的丰厚宽广和慷慨大量，赞美你永恒不变的爱，谢谢你主耶稣。
当我们分享了这些的经文，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是无法避免受苦的。保罗也在经文的36节例举了七种患难，包括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这七重的患难，除了宝剑以外，保罗都经历过。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9节，经文记载保罗曾经历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难、由同族来的危险、由外邦人来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里的危险、海洋上的，还有来自于假兄弟造成的危险等等等等。保罗将自己受苦的经历作为素材，告诉我们苦难的发生不足为奇。受苦本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信徒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腓立比书1章29节告诉我们的。罗马书8章17节又进一步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与他一同受光荣的前奏和必经之路。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么多的经文，以及使徒保罗想要带出的意思，我们反观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疾病困苦时，很多时候会误解上帝是在惩罚我们，上帝要让我们受苦，其实不是的。梁晓很想告诉大家，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愿看到我们受苦，受苦的源头也不是上帝在发动。人生的大小患难是人类犯罪堕落的结果，而上帝却为我们，为要处理罪带来的后果，才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并在基督里为我们舍命，以此从最终拯救我们，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在第35节再次以问句导入，将基督的爱引入了整一个画面，带出了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最末两节经文，保罗配对人生周遭里我们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死和生、天使和掌权、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高处和低处的这些的对照配对，再次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任何事情会使我们在基督里与神之间的关系受到质疑。不论是人的整个存在、生与死、灵界的权势、天使、执政者、有能者、时间、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和空间、高处、深处，以及任何其他的势力，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6到7节写道，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保罗他的团队在患难中经历上帝的安慰，变成了弟兄姊妹的安慰，好使他们将来在面对不同的患难时，可以较有把握得到上帝的安慰。更重要的是，凭借众多环绕着我们的见证人的见证故事，知道上帝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接近你们的手，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心怀恶意的人清洁你们的心，他阻挡骄傲的人，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心痛悔的人。 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我们要学习如何说出造就和安慰人的话语。那接下去梁晓就会分享一些我认为非常具有疗效的，就是有疗伤安慰效用的语句。当我们在面对在疾病困苦当中的人的时候，可以适时的说出。例句一，我感受到你内心的哀痛，也很心疼你所承受的一切。例句二，心里或许很难接受所发生的事情，不用强迫自己，请给予自己多些时间与空间。例句三，看见你所承担与承受的辛苦与哀伤，这真的很不容易。若可以，请让自己有一些休息，给自己更多的时间。例句四，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协助或可以帮忙的，请让我知道，我愿意陪伴。例句五，别给自己太多压力，也别逼自己应该要如何，允许自己可以哀伤，也给自己一段时间沉淀与整理最近的遭遇。例句六，我相信还有许多不能明白的疑惑，也会有过不去的念头或情绪，请给自己多一些空间，容许自己摸索与了解。摸索的过程若需要陪伴，我会在这里。例句七，关于逝去的人，我们都会难舍，也会思念。如果你想要有人和你一同想念，请让我知道。例句八，我知道他在你心中有特别的位置，那个位置不可取代，也不需抹灭。而我们会悲伤，是因为我们曾真心的爱过与付出。今天，当我们面对临终病人及其家属时，我们同样要帮助他们去知道，我们所信靠的主比世上一切都大，连死亡都无法将我们与神的关系分开。虽然肉体的生命短暂，生老病死也往往令人无法琢磨，生活中也存在软弱、考验，但上帝已经完全做成救恩。不光看自己没有的或失去了的，我们要感恩于自己拥有着的，且注目定睛在天上的事。不论未来的命运如何，遇福遇祸，或喜或忧，相信死亡及人生一切患难都不能隔绝我们与神的爱。这就是基督教的生死观。如果我们能以圣经的价值观提供临终关怀，对于病人及病人家属而言，便是实行生死教育的过程。
你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在这里稍微和大家分享一下生死教育。我们所谈到的生死教育，生死学又叫死亡学，它起源于欧美，前后经历了将近百年的岁月才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学科。美国对死亡学的研究发展，自然导致了死亡教育的提倡推进。著名诗人艾里欧特在1955年首先提倡 死亡教育与性教育同等重要，实际上正式开始推动了死亡教育的发展。后来使生死教育逐渐有所落实的是南加州大学医学院菲费尔教授主编的一本名叫《死亡的意义》的书的出版。这本书出版以后啊，就引起不少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医生、护士及关注死亡问题的一般人的共鸣与热烈的反应。所以从1960年代开始，死亡教育在美国大学学院开始有系统并计划性的去推广。根据1975年的一项调查，全美至少有41家医学院开设有关死亡教育的正式训练课程。1970年代的生死教育情况就日渐普遍，今天就更不用说了。在亚洲，日本是在70年代开始关注死亡问题，并开始大量引进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华人世界，台湾就是我们生死教育的先驱地区。台湾之所以能够在生死教育积极的发展，是有赖于已故的傅伟勋教授。傅教授曾在美国钻研死亡教育十多年，然后他看见台湾的需要，就返回台湾去推动死亡教育。那他了解华人的文化禁忌以及华人的思想观念，所以他就提倡将死亡学本土化教育，以符合华人世界的国情。目前台湾各大的学校、大学的院校与技术学院几乎都开设了有生死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俨然已经成为21世纪的新兴的学科。生死学的普及在高校、在中学、小学日渐的普及，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与趋势。那中国内地的生死教育的历史背景又是怎么样的呢？中国内地的死亡学要比国际起步和发展的慢，研究始于80年代。那这个1988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建立了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这一些的起步都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内地生死学的发展。在近几年，梁晓了解到的是，生死教育也开始在学校、医院、神学院等不同的社会单位进行推动。那么在下一集临终关怀课程，梁晓将会继续和你分享一些病榻服饰当中有用的小工具，以至于你在专业上可以得到更深的晋升。我们下一集课程再见。
全能真神，万福恩怨，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流不断，应当颂扬主恩惠，求主将我歌唱不停，如天使全世界。